第十一篇，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，在以西结书一章里的意象，是用自然界的东西来描写属灵界的事物。这些属灵的事物虽然深奥，但是借着用以描写这些事物的自然和物质的东西，我们就能够明白。按照神的计划，这里所启示的属灵事物乃是开始于风而结束于彩虹。我们要在下一篇信息中看见有一道彩虹彰显神的光辉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，宝座和彩虹都在于我们是否有明如水晶的天。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见活物的头以上有清明的穹苍，也就是延展稳定而清明的天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这个清明的天以上有一个宝座。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宝座的意义，并且将宝座的意义应用到我们的属灵经历上。我们基督徒必须对主维持一个清明的天，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和主一直有一个清明的交通。我们与主之间应当亦无间隔。当我们和主之间没有间隔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天就明如水晶，我们的良心就是纯净而无亏的。我们必须对一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如果要有清明的天，我们就必须有无愧的良心。什么时候你的良心有了定罪或有了亏欠，我们里面的天立即就是乌云四布，幽暗不明。这时候我们该向主承认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罪孽，而接受他的赦免和他宝血的洗净。这样我们的良心就会得着洁净而没有亏欠，我们就会再得着清明的天。有的时候甚是一件小事情，譬如对待配偶的态度不好，口气不好，都会使我们的天阴霾不明。虽然可能是对方的错，但是因着我们的口气和态度也错了，于是我们就失去了清明的天，失去了平安。而且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有膏油来祷告的。我们的良心定罪我们，搅扰我们，这就是失去了基督徒清明的天。我们里面头以上的天不再是清明的，因为在我们与主之间有了不对的事情。这种情形要持续一直到我们到主面前求他的赦免。主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，这时会使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向人认错或道歉。我们可能会挣扎犹豫不决，但因为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，最终我们只好伏下来认罪道歉，并且求主赦免。我们这样一做，天气就立即改变，阴霾消逝，清明的天就再出现，我们里面又活过来，我们又能够和主交通并赞美主。这个清明的天就像活物头上那个大而可畏明如水晶的穹苍。我们不仅该在日常生活，也该在教会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中，每当我们有这样清明的天，我们也就在这清明的天以上有了宝座，而这个宝座正是宇宙的中心，就是主所在之处。今天我们常常谈论主的同在，但是我们里面必须看见主的同在是随着他的宝座。主的同在在哪里，他的宝座也在哪里。他的同在不可能与他的宝座分开。主的宝座是在第三层天，也是在我们的灵里，因此主的宝座乃是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推翻主的宝座，我们就失去他的同在，我们也就失去了这清明的天。 我们既然是基督徒，又是在地方教会中，我们就应当在这个清明的天之下，在这个清明的天之下有主的宝座。我们因着有这样清明的天，就在主的宝座的管制之下。我们应当一直在主宝座的管制之下，因着我们是在宝座之下，我们就不需要外面的警察和法庭来管理我们。如果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警察和法庭来管制我们，这就表明我们不是活在宝座之下。我们应当一直在主的宝座之下。可能我们想要说某一句话，但里面的宝座管制我们不许说。当我们要说的时候，宝座就应用它的管制，使我们不得不把要说的话吞下去。又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生气，要发脾气了，但是我们看见自己是在宝座的管制之下，我们就服下来。那么是谁来管制我们呢？不单单是受圣经字句教训的管制，而更是受里面宝座的管制。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，如果你的天是清明的，那你就必定有主的宝座。但如果我们的天是阴霾的、暗淡的，我们就看不见宝座。我们一旦看不见宝座，我们就会松懈，便会照着我们天然的口味和便利的事去做。今天许多是弟兄姊妹，在他们的日常基督徒生活中是随便的、放肆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清明的天，自然也就没有宝座管制他们。当一个弟兄或姊妹在黑暗中而不在宝座之下时，他们就自然而然会松懈，他们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要发表什么意见就发表什么意见，他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但是一个弟兄或姊妹在宝座之下，他是没有自由这样做事的。一面说我们是得救的，是有自由的，但另一面说我们乃是在宝座之下，我们没有一点的自由。基督徒属灵经历最高的一步，就是在我们的穹苍中，在我们清明的天里有宝座。我们与外邦人的差别，就在于我们里面有宝座，而他们里面没有。有宝座或者达到宝座那里，乃是让神在我们生活中有最高最优先的地位。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，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掌权。因此在我们属灵经历中达到宝座，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管理，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没有宝座、没有权柄、不受约束的人。一个没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没有宝座的信徒，那么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放肆，很容易随便。相反的，一个信徒若有明如水晶的天，他就会感觉到是在神圣的管制和限制之下，因此在他所说的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不敢放肆、不敢随便。一个在其上有清明之天的信徒，乃是在权柄之下，乃是在宝座之下，在他的说话甚至发脾气这类的事情上，都受宝座权柄的约束和限制。我们的穹苍越清明，我们就越在宝座之下，我们越与主有清明的交通，我们就越在他权柄之下。今天你我都必须问自己，在你我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否有宝座。我们如果有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，我们就会蒙大的祝福。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，乃是有一个其上有宝座的清明的天。请问你是否达到了这个阶段呢？你是否到一个地步，觉得你里面有一个宝座带着权柄在约束着你呢？ 你在教会生活中的侍奉是否到达一个地步，凡事都是由宝座来规律来限制你呢？宝座不仅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掌权，更是为着神达到他永远的定旨。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，若是有宝座，神就不仅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，他也能够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，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定旨。凡是没有宝座在他基督徒生活里的人，都很难让神在他的身上达到他的定旨。盼望我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你如果要让神的定旨在你里面并借着你完成，你必须是一个有宝座并且服从宝座的人。你必须是一个活在神管制之下的人，因为唯有这样，神才有可能在你的身上实行他的旨意。是活物乃是在地上，或行动或站住，但在他们的头以上有清明的天和宝座。从这一幅图画里所描绘的，我们能够看见天上的宝座同着并借着是活物传输到地上，这样天上的宝座就与地成为一，因为宝座传输到了地上。这个传输可以比作电的传输。发电厂里发电机的电虽然离我们的家很远，但是电借着电线传输到我们里面。借着这样的传输，发电机的电也在我们家中与我们在一起。我们可以说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活物是属天的电线。天上的宝座乃是借着、凭着并同着他们而传输到地上。他们在哪里，宝座就在哪里。无论他们往哪里去，宝座都随着他们。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的侍奉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位亲爱的弟兄，他很文雅、和善、温柔，但是在他面前我们觉得他里面缺少一个东西，缺少宝座，缺少管制，他只是天然的在那里用他的天然的文雅温柔来过教会生活。这样的人乃是没有宝座的人。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宝座，就在于我们显出来的是不是里面的限制、里面的约束，而不是天然人的好、天然人的温柔。这个里面的限制、里面的约束就是宝座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这就是主的同在。我们无论称它是宝座或是主的同在，这个就是天上的宝座传输到地上来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不该以天然的属人的方式来谈论权柄。在教会中没有属人的权柄，教会中的权柄乃是在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。假如一个地方教会中的带领弟兄不在清明的天底下，但是他们却根据他们所谓的地位来运用他们的权柄，这种运用权柄是行不通的，因为他没有分量也没有管制，他们没有宝座在清明的天以上。然而假如带领的弟兄一直是在清明的天底下，他们的良心是无亏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就在属天的宝座之下，在他们身上就有一个东西是有分量、有权柄的。只要我们是在清明的天底下，其上有宝座，我们就无需要自居权柄，因为权柄就在那里。我们绝不该想把别人带到自己的权柄下，这种的事情乃是阶级制度，是属于人天然组织的东西。我们不该想要辖管圣徒，我们自己只该留在清明的天里的宝座的限制之下。我们再说，在教会中没有属人的权柄， 主耶稣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仆役，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主在马太福音23章11节说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仆役，这样才有权柄。权柄不是人的，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唯一的权柄是在天上亲民的天以上的宝座。我们如果真在亲民的天底下，其上有宝座，我们身上就有真正的权柄，没有什么反对、逼迫、轻视能够击败我们、动摇我们。这是因为天和宝座都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以上的天若是清明，我们的良心若是无亏，并且有宝座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权柄和分量。今天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在神面前的分量，等于那一个人服神权柄的程度。一位弟兄可能说话形式都很合宜，态度也很有礼貌，但是他却是轻如鸿毛，他完全没有属灵的分量，这指明他不服宝座。但是另一位弟兄的情形可能非常不同，当你和他接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，叫你里面起尊敬的。这位弟兄有分量，这是因为他学会了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越服从宝座，我们就越有分量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有多少分量，完全在于我们服从宝座。一句话出于一位弟兄的口有分量，有能力，有权柄，但是同样的一句话出自另一位弟兄的口，却可能是一无所有，只是字句上的道理。这个原因乃是那位弟兄是在有宝座清明的天底下，而另一位弟兄却是在黑暗多云的天之下，其上没有宝座。学别人讲外面的话，引用别人所说的话很容易，但是那出于我们口中的话是否有分量，或者是轻如鸿毛，完全在于我们是否在清明的天同宝座的底下。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正常的教会生活完全是在宝座底下的生活，这个宝座乃是在清明的天之上。盼望在教会生活中的所有的圣徒，特别是服事的弟兄们，绝对不要用自己的权柄。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柄，权柄乃是宝座。你看民数记中摩西的情形，当以色列人背叛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运用他的权柄，摩西和亚伦反而匍匐在地面呼求那最高的权柄，于是神进来表白。今天在教会中超权管辖别人乃是极大的错误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可耻。超权管辖圣徒是不荣耀的，是羞耻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权柄，权柄是在那宝座上的那人，在我们清明的天里必须有那人在宝座上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主需要一般配搭在一起的活物，当他们在地上站住或行动时，天是向地开启的，借着他们属天的宝座传输到地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教会生活。千万不要以天然属人的办法运用任何的权柄，即使有人要到你面前要承认你为权柄，你也必须拒绝。你必须告诉那一个人，你不是权柄，权柄并不是这样的。正确的权柄乃是在于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， 这完全不是组织或阶级制度中属人的事情，完全是清明的天和其上的宝座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弟兄姊妹是否听从你，完全在于你在哪里，以及你这个人的琐事。你在清明的天以下吗？你如果在清明的天以下，你就不必争，你也不必自居什么，甚至什么都不必说，因为清明的天和其上的宝座会来表白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没有任何人的组织或阶级制度，我们没有什么委员会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总部或任何一种的组织，我们只有清明的天，其上有宝座。在教会生活中，除了清明的天和其上的宝座，我们不该在意任何的事情。只要我们有清明的天和宝座，一切反对、批评、轻视都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唯一所需要的，就是要顾到我们里面清明的天以及其上的宝座。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说道，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。这里我们看见宝座上有宝石的样子，并且是蓝宝石的样子。出埃及记24章10节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以西结第一章里蓝宝石的意义。这一节说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蓝宝石表征当神显在一种特别的光景中的时候，所有的一种属天的情形。根据出埃及记24章第10节，当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中的长老看见神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这个给人看见主同在的样子。蓝宝石是蓝色的，而蓝色是指天的颜色，指明神同在的光景和情形。这一节也说，那时天色极其明净，神乃是显在那样的光景和气氛里，因此蓝宝石表征神所在之诸天的光景和情形。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，表明在属天的光景中神的同在。每当我们在清明的天里有神的宝座时，光景就是属天的，那里没有任何属地的事物，也没有任何黑暗不纯净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属天、清明、洁净并且完全透明的。这个描绘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光中该有的光景。每当我们有清明的天并有神的同在在其上时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属天的光景里，就会有蓝宝石的形象。请你再看一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图画，在穹苍之上的诸天里，主坐在宝座上，而在地上四活物行走或站住，借着四活物在诸天里的主与地成为一，这样诸天就与地相连。这就是说，天被带到地上，如今天借着凭着并同着四活物在地上行动。这幅图画必须是今天地方教会中间的光景，更是得胜者中间的光景，也该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和真实的情形。